钱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唉，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
你好，殿里，你好，乐意，
你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呢，另外一个也不是让人呢觉得很欢快的题目，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查人生里边的痛苦。
痛苦，
说到痛苦，一定要讲一个人物，就是圣经当中的约伯。
约伯了，见天理呢？
怎么讲痛苦他那么快乐？
对呀、
好像迫不及待的面对痛苦。
没有没有，最近刚刚读完这个约伯，
有什么感受呢？
有什么感受啊？啊，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我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约伯其实在好像有一点在发脾气了，就是说，人算什么？你竟然看他伟大，又放他在心上，而且每天这样监察他，时刻来试验他，你什么时候才不要管我呢？
很烦呢、
虽然他是在很痛苦的时候就是发脾气吧，感觉上，但是仔细的去想一想，又是的，神犯不着要理我们了、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来监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时刻的去试验我们呢？其实都是因为神看重我们。
殿里的话呢也给我一些启发了，最深刻的是我感受到约伯呢他有情绪。人在痛苦的时候呢都有情绪的。那乐意呢又有什么感想呢？约伯这个人给你，
约伯给我的感想就是神是不回答我的问题的。神用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我看约伯记我最深刻是约伯可能问很多问题，他心灵非常的痛苦，神呢没有回答他，可能到他死那天哈，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那么多苦难，可是神就反过来问他很多问题。但我起初觉得是个奥秘，当他神问他很多问题以后，哎，约伯就悔改了，自己啊又好像得到一样哈，就是得到那个奥秘一样，整个人也回转。那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想关键在于当神问他那么多问题以后，他就发现自己其实很渺小，不但是自己问的问题不知道，连神问他的很多很多其他问题他都是不知道，他根本呢明白自己呢在宇宙间算不得什么，可是神还是怜悯他，所以他就整个人谦卑下来。当他谦卑下来呢，他就这个磨练呢就完成，所以给我也是很大的提示，让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要谦卑。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痛苦，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要问问题，为什么？有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受这些东西，我们就问很多问题嘛，所以我们要谦卑。
是，那么刚才呢，我们就在这儿呢说，哎呀，一谈到苦难就想起约伯，然后我们又不断的说约伯怎样痛苦，约伯呢他又怎样呢要经受很多，可能对于有一些呢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讲呢，可能还不是呢太知道到底约伯跟痛苦跟苦难也有什么很深刻的关系，到底他吃什么苦了。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约伯记的一些经文啊，我们先来呢去看一看一个背景，请天灵帮我们念约伯记的1章1到5节好吗？
好。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好，谢谢。我们来观察一下呢这五节的经文。能不能够呢请乐意帮我们讲一讲约伯是个怎样的人呢？
先说他的品德吧。他的品德是一个正直远离恶事的人。那说完他的品德，也看看他的宗教生活。他是非常敬畏神，就是看到他很敬虔啊，也常常献燔祭啊。那第三点呢，谈谈他的家庭的财富吧，是个非常有钱的人，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啊，等等等等。第四点呢，我看他也是呢，很关心他的子女的一个好父亲哈，他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很美满。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呢，当他的孩子去筵宴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叫他们自洁。就是关心他们有否自己，而且呢也按他们就是儿子的数目去献燔祭，所以我看他也是非常的关心他的孩子的。
非常的详细啊，回答的不错啊，正是这样的。因为在旧约里边呢，有钱啊其实呢是一种象征啊，就是一种呢神祝福这个人的一种的象征。特别呢在五经里边我们看到，当然后来会有所转变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从约伯他拥有的财富，你看见神是非常的祝福他的。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却遭受到不好的事情。现在我们请乐意帮我们念约伯记的1章13节到19节。
好，约伯记1章13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哥利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谢谢乐意。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呢，越听就越觉得呢
越惨。
对，能不能够呢请天林呢帮我们重复一下，观察一下。约伯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啊，就是很快的时间之内，他面对着什么样的苦难和失去？
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些灾祸。那有一些是示巴人，就是一些应该是当时的外族吧，他们闯进来，就把他的牲畜啊仆人都杀了，然后神又降下火来，也把这些羊群和仆人都灭亡了。然后还有这个加勒底人也是跟刚才这个示巴人的例子一样，也是把一些牲畜掳去，而且杀了一些仆人。那最后呢又是狂风，除了火之外有狂风，就是把房屋就是吹倒了。另外更惨的是他的儿女们都去世了。
是啊，一下子失去所有的财产，皮布仆婢啊，儿女啊，房子也没了。然后呢更加不得了的呢，我们请乐意继续帮我们念呢约伯记的2章7到9节。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哎， 那么
要叹气了，
是我们要叹气了
的时候。
那现在呢，除了失去了财产啊、仆婢、儿女、房子，又失去了什么呢？
健康。
健康，
还有妻子的支持，妻子也不谅解他。
对呀、啊，妻子在咒他耶，
嗯、
哈、
嗯，
然后就说你死了，你去死吧啊！这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就你去死啦，你去这样子。嗯、我当然呢，那这里呢就没有提到呢约伯的反应，但是呢，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试着代入约伯，如果我们是约伯，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嗯，可能真的气死了。
我觉得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嗯，
就是那种人在最痛苦里面那种，你已经不能够用你任何的言语来表达你那种悲痛的感觉，就是很深很深的痛苦，但是
哀伤，
很痛的那种心情。
对，我想我可能会呆了，我可能真的是完全就是愣在那儿、嗯，然后呢没有反应了已经。这里头呢就没有提到呢约伯的反应，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之前呢再去看的话呢，其实当约伯失去一切的时候呢，在妻子没有叫他去死之前呢、嗯、约伯是有一些的反应的、
嗯、
那我们来去看呢约伯记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次请天林帮我们念好吗？
好。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嗯，谢谢。我们观察刚才呢两节的经文呢，那里头提到约伯有什么反应呢？
嗯，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谢谢乐意啊。那乐意可不可以再继续帮我们讲讲这撕裂外袍剃了头啊，是表达的一种是怎样的情绪呢？
就是非常哀痛的情绪啊。以色列人啊，如果他用他的身体语言来表达哀痛的话，他们的文化里面呢是会撕裂外袍。
嗯、对。就是一种呢非常非常的伤痛、
嗯、
甚至到了一种地步是震惊了、
嗯
啊、然后呢而且呢他也是剃头啊，就是好像完全失去了个人的一种啊尊严和荣耀了、
嗯、
然后呢他还伏在地上下拜，
嗯，
这又是另外一种的态度了。
嗯，我想他还是无论多痛苦他都能宣认神的主权，因为后面的那句说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他，也是表明他觉得神有主权啊。他从前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他的，虽然他很痛苦，因为人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吧，遇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心中的信念啊还是非常的坚定，就是他本来有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自己。现在呢他没有说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要死了，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就说本来那些东西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现在收了，不当然因为耶和华给了他很久了嘛，所以现在收取他还是很痛苦，但是他还是知道东西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嗯，谢谢乐意啊。那么这里头呢我们就发现二十一节那四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赤身出于母胎也被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表达了约伯他看人生所拥有的东西啊。
嗯、
然后他伏在地上下拜也是一种态度，就是他对神的一种是顺服的态度。那约伯看他拥有的一切不是他该拥有的，所以他承认他自己是没有拥有权，他看他有的是只有什么权呢？
就是神所托管给他的吧。
对呀、啊，我们所有的呢也不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
嗯，
其实都只是借用的而已，神供应给我们有我们才有的，我们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啊。如果有的人呢跟你讲，不是啊，我 辛辛苦苦工作，那些钱都是我挣的。那你怎么会回答他？你怎么回答他？
我觉得很难回答，因为他的观念跟约伯是很不同的。就是刚才所说，其实我们为什么面对一些失去的东西感到这么痛苦，就是因为觉得那些是我自己应该得到的，那是我的我必然所拥有的。如果失去了，是好像上天对我不公平，或者
夺取。
对，是
夺取。
他跟约伯就是相反嘛。他说这些赏赐是我自己赚来的，就是收取是耶和华夺取的，这样子。所以跟约伯的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同。
很难回答。乐意呢，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就是觉得真的像天灵那样讲啊，就是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辛苦挣来的，我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呢挣来的。或者还是倒过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就是读了很多的书，有很高的能力，然后呢他也有各样的强项，可是他就是没有工作的呢，
或者是他的境遇也是比较坎坷哈，有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人要面对现实，那个现实就是很多时候人呢就会把部分你所看的事情呢把它看为全部的真理。我想我们如果遇到这些朋友呢，希望能帮助他，未必一次告诉他，因为这样他可能受不了，就让他逐渐明白这个世界全部的事实是怎么样。举个例子，例如你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因为你学历高，但现在没有，那没想想，其实不是所有人就能有好工作，就是你努力也不一定有的。例如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也有好的父母栽培你啊，也要有例如好的经济环境。那在很多地方也是很多人他读了书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才华，可是因为战乱或者是其他情况他什么都没有得到。我想这些朋友应该客观一点，看看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还是神给你一个客观的良好的环境。当然你自己也出了力去配合，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客观的大环境是这样子。而且呢也要去看看周围的人，很多人其实我们说自己惨，我老是这样说，你永远都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惨的。
是啊，我就很同意乐意的这个讲法，因为我真的看见过有的人就是读了很多的书，但是呢也真的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其实呢很努力的去耕作，但是呢也真的是没有收成。有的人呢是很正直，但是呢遭遇呢很坎坷。我就觉得呢，生命里边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那么理所当然。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是坏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会问啊，为什么这些坏事临到我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很少会去问为什么这些坏事不是临到我的身上。或者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好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忘记了感恩。在这里呢，约伯这四句话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就应该有的。约伯他对于呢神的态度就是说，就算他失去了一切啊，耶和华的名呢还是应当称颂的。如果我们呢往后去看约伯记啊，我们会发现呢，在约伯记的后头啊，约伯呢他对于神有一种任性啊，就是认定他，而且还是呢没有离弃神。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会离开神啊，觉得神对他不好，但是约伯他在痛苦的时候呢他没有。我们不如请乐意帮我们念念约伯记的23:9-10。
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
然后呢，请天灵帮我们念约伯记的42:5好吗？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是，如果我们呢用心的去思考约伯记的23:9-10 和约伯记的42:5，我们发现约伯从苦难里边，他好像体会了一些什么，他好像学会了一些什么，他好像完全不是，他不是完全失去了，他还得到了一些什么。那这些是什么呢？他得到的，他学会的，他体会到的。
我想第一他体会就是23:9所说的，左边行事不能看见，右边隐藏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就是他知道神还是主宰他的路，还是跟他在一块，这、就是他第一个知道的。第二个他知道是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第二知道是当他遇到苦难以后是神给他一个磨练，当他从磨练出来以后，他就会那个整个人呢更坚强啊、更合神心意，好像金金一样。
从42:5来看呢，我就想约伯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经验就是更加能够亲身的去经验神，能够看见神。他说从前是风闻，现在是亲眼的看见，所以我想这个苦难的过程让他跟神的关系是更加的密切。
但我想问他究竟看见神的什么呢？我自己觉得他看见神的伟大，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时啊，他自己问神很多问题的时候，神说你又问他很多问题，啊，当然他神问他的问题呢，他也没法回答。圣经说他捂着嘴哈，很深刻，不能回答，什么话都不能讲。我想他第一个，我觉得他从苦难当中是看见自己的渺小，神的伟大。
这里两节经文啊，告诉我们呢，苦难呢叫人成熟茁壮，苦难呢叫人呢更加亲近神，经历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经验，苦，一些痛苦的经历有没有让我们更成熟，有没有让我们更加的跟神亲近？
我在想我在想起有一次我的一个经验吧。之前也讲过，就是我家庭我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所以从小在这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长大。不过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常常怨天尤人啊或者埋怨的那一种人，所以我一直不是非常就是好像有些人会因为家庭的背景而常常埋怨嘛。但是有一次呢，我竟然也是这样子，那原因其实是应该是我跟我的弟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吵架，那其实确实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记得非常清楚。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心里面有点埋怨，为什么我要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出生，有这么痛苦的这样的成长的背景这样子。但是当时我就想起一句话，就是诗篇其中一篇，就是我的帮助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个时候我就想，当我们现在一个埋怨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或者在痛苦里面吧，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个矛头呢指向神，就是觉得神对我不公平，但是不知道原来其实神是站在你的背后，他随时已经准备来准备好伸出他的手来帮助你了。
是，谢谢天灵的分享啊。我们在苦难里边呢真的要看见神。刚才乐意就分享到约伯他在苦难里看见神的伟大，我们在苦难里也不要呢忘记光看到我们的痛苦而忘记去看神他自己的帮助。我们来看约伯他的最后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请乐意和天灵帮我们轮着来读约伯记的42:10-13好吗？
约伯记42:10-13，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
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
对，谢谢两位。那这里我们看约伯在苦难里头他做什么呢？
为朋友祈祷。
那这表示你从这个他为朋友祈祷观察到什么呢？约伯的，
我想他还是懂得关心人，不会只是埋首自己的苦难。
是，他跟人的关系是如此。另一方面他跟神的关系呢，
他也照常跟神沟通啊。
对，因为如果他不跟神沟通，他
就
不会
祈祷。
对了，所以他当他说他在苦难里为朋友祷告的时候，他在苦难里痛苦里他没有只是看见自己，他还是跟神有交流，跟人呢他还是有就是有那份关怀。好，那么呢今天如果我们从约伯的生命他的经历里边呢，我们总结一句，我想请呢乐意和天林呢送给收音机旁边或者电脑旁边的一些弟兄姊妹，在患难里头的弟兄姊妹，如果送给他们一句话，那么你会送给他们什么话呢？
我还是诗篇那一句经文，就是帮助我们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矛头指向神，就是把神当作敌人一样，其实他是与我们同在，并且很乐意的在帮助我们。
我要送给大家的是约伯记40章1到4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这里我们看见约伯的谦卑，但愿大家都和我乐意一块学习在苦难当中谦卑下来。
谢谢两位。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约伯他在苦难里为他的朋友祷告，如果你落在苦难里的时候呢，你别忘记我们也在背后为你祷告的。
愿主祝福你，再会。